國家大事啊之外，在今日的時事經緯環節裏面，我們會講到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表示，中國在南中國海損壞菲律賓船隻並造成船員受傷，是無視國際法的不負責任行為。華盛頓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員長美賢表示，南中國海安全上最大的隱憂就是中國將部署配備核彈的核潛艇。
中國は潜水艦搭載の新しいミサイル JL-3 を開発中です。この海南島の地下にある基地に。
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目前正在开发一种新型潜机导弹 JL-3 驻扎在海南岛的一个地下基地，从那里出来隐藏在南中国海某处等待攻击命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据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日所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国正在针对其海外留学生的政治活动进行打压，并且制造恐惧氛围。一些学生表示，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受到骚扰。中国政府不容忍政治异议，并且使用先进的技术以及恐吓手段来镇压国内抗议人士以及活动人士。国际特赦组织这份报告援引了2018年至2023年期间在西欧以及是北美八个国家大学学习的32名中国学生的访问，表示北京对政治活动的限制正在以跨国镇压的形式日益扩展到海外。受访的中国学生表示，他们在参与国外的活动，包括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被血腥镇压纪念活动之后，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受到威胁。报告说，对其中国大陆家人的威胁包括吊销他们的护照、解雇他们、不让他们获得晋升以及是退休福利，甚至还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这些学生还表示，受到北京网络防火墙的限制，他们被禁止在中国的社交应用程式上发帖，并且受到政府的监视。这些社交应用程式通常是他们和家人沟通的唯一方式。其中一名学生对国际特赦组织说，警方向他的父母展示了他和家人在微信上的对话记录。南韩外交部长赵对列星期一启程访问中国，并且将会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这次的会面是两国外交部长继去年11月釜山中日韩外长会面以来再次面对面的会谈，亦都是南韩外长自2017年11月以后时隔六年半首度对北京进行访问。据韩联社的报道，赵对列在星期一上午抵达北京之后，随即举行了在同在华韩企负责人的对话会。会里面他指出，近期韩中经贸关系变化给予了韩企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承诺将会积极开展经济外交。根据报道，这个是赵对列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担任外长以来的首度访华。双方在星期一下午在北京举行会谈。赵对列在启程前表示，访华期间将会全身推动韩中关系发展迈出第一步。赵对列出发前说，双方将积极探讨朝鲜半岛问题、地区以及是国际局势等事宜。对于原则性的问题，他将会明确地展明韩方的立场，但是同时同中方重点讨论具有巨大合作潜力的领域，以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发展基础。中国是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同时亦都是北韩的主要盟友以及是援助国。以色列军队重返加沙地带北部，响一夜的空中以及地面密集轰炸之后，响星期日5月12号派遣坦克深入贾巴里亚以东。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拜登政府到目前为止对以色列加沙战争最强烈的公开批评，并且重申美国反对响拉法开展重大的地面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场纪念演说当中表示，为了纪念那些在战争当中死亡的人，以色列军将会持续战斗，直到获得最终的胜利。内塔尼亚胡表示，我们的当代人继续前辈保卫国家的工作，并且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充分展现全力。10月7号可怕大屠杀的证据不断积累，战场上应用表现的证据亦都越来越多。艾哈迈德、 未有睇到任务嘅完成，我哋嘅已经完成咗大约一半，但系我哋致力于完成呢项神圣嘅使命。布林肯表示，以色列嘅战术使到无辜平民丧生，但系未能够彻底压制哈马斯领导人以及武装分子，呢个可能使到以色列将会面临住长期嘅叛乱。布林肯表示，当涉及到武器嘅使用，考虑到对儿童、妇女以及男子造成嘅总体损害，可以合理咁评估，响某啲情况底下，以色列嘅行为唔符合国际人道法。5月12号星期日，一座俄罗斯高楼公寓系公园倒塌，造成咗至少15个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官方指控这个致命事故肇因是乌克兰发射的苏联时代导弹碎片。乌克兰官方未有回应，但是乌克兰媒体报道说，现场发现俄罗斯军方的防空导弹的碎片，可能是一宗误炸的事件。这个是对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地区到目前为止最致命的袭击之一。俄罗斯官员说，乌克兰发动的导弹袭击使用了托奇卡弹道导弹以及是阿德勒和 RM70 吸血鬼多管火箭炮系统。现场录像显示，至少十层楼高的建筑物在低楼层处是发生爆炸之后倒塌，救援人员在瓦砾当中搜寻的时候，部分建筑屋顶又再塌落，砸中了救援人员。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一开始改组内阁，在开始他的第五个任期的时候提议撤换绍伊古的国防部长职务。根据俄罗斯法律，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华丽的就职典礼之后，整个俄罗斯内阁在星期二辞职。公众是普遍预计大多数成员将会保住自己的职位，而绍伊古的命运似乎不确定。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在星期日签署法令任命绍伊古为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这个任命是在普京提议别洛乌索夫接替绍伊古担任国防部长之后没多久宣布。别洛乌索夫的候选资格需要得到俄罗斯议会上院联邦委员会的批准，而据星期日的报道，普京还提出了其他内阁职位的提议，但是绍伊古是该个名单上面唯一被替换的部长。在星期五被普京重新任命的米舒斯京周六是提出了其他几位新的联邦部长候选人。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马拉亚星期一在国家电视台的节目当中表示，在获悉中国填海造陆的通报之后，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已经下令加强对专属经济区内的岛礁的保护。菲律宾海警队之前表示，在海上争端不断升级的情况之下，海警队已经向南中国海萨比纳浅滩中国所声称的仙宾礁出动一艘的船只，以监视中国可能的行动。菲律宾另外有两艘船只在同一个海域进行轮换部署。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拉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菲律宾海警队致力于维持在南中国海争议地区的存在，以确保中国不会在萨比纳浅滩进行填海造陆活动。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将会在5月26号举行第二轮的总统大选投票，届时现任总统鲁塞达将会同现任总理希莫尼特再次对决，因为在星期日的第一轮的投票当中，两人都未能够赢得绝对的多数。选举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在第一轮投票当中，59岁的总统鲁塞达获得是 44% 的选票，而49岁的总理希莫尼特则是以 20% 的选票位居第二。拜登政府即将决定是否同沙特阿拉伯签署双边武器以及安全协议，或者决定先推迟，希望最终能够同长期寻求的以色列和沙特关系正常化的三边协议合。政府官员说，目前在明确所有难题之前无法推进，但是以哈战争妨碍了正常化的协议。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提前签署双边协议会帮助制衡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四个国家的防长 聚焦在南中国海阻吓中国。不过我们会先来讲到英国起诉三名男子违反国安法，只涉嫌协助香港情报机构，一个人移于伦敦经贸办工作，另外两个人移为前英国军人。英国警方起诉三名男子，指控他们违反了当地的国家安全法，涉及协助香港情报部门和外国干预。三名被告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稍后出庭应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洛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警方指被起诉的三人分别是38岁的 Cheelan Peter White、37岁的 Matthew Trickett 和63岁的聪彪渊。英国警方又公布指案中共有11人以国家安全法被拘留，包括10名男子和1名女子，当中8名男子和1名女子在5月1号在约克郡地区被捕，在5月2号另一名男子在伦敦被捕，最后一名男子也都在约克郡地区被捕，他们被扣押在警署。警方也都就被捕的10名男子向法院申请了延长扣押时间，7名男子和1名女子未有被起诉，在5月10号之前获释放。英国伦敦警察厅反恐司令部指挥官麦菲表示，作为这次调查的一部分，警方在英格兰各地拘捕了很多人并进行了搜查。他说案件由伦敦领导，反恐警务网络对于阻止这一种活动至关重要，自调查开始以来，警方一直同皇家检察署密切合作。他说虽然这些罪行令人担忧，但我想向公众保证，我们认为他们不会受到更广泛的威胁，这一项调查仍然在进行紧，但是既然被告已经被落案起诉，我敦促人们不要对这一件案进行进一步猜测或者评论。麦菲又说这次行动和最近报道的和俄罗斯有关的反恐警务调查无关。在三名被告入面，聪彪渊和香港政府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行政经理袁崇彪的英文名字相同。根据已经停刊的香港工商日报1980年4月的报道，当时22岁的袁崇彪是香港警方招募队成员。而根据香港警方的内部杂志警星，2011年袁崇彪是一名水警警司。根据英国公司注册记录，一名与被告Cheelan Peter White同名年龄相同的人在2018年成立了一间叫做 D5 Security Limited 的英国公司，这一间公司在2022年解散。去年他又成立了一间叫做 D5 Security Consultancy Limited 的英国公司，他仍然是董事。这一间公司在今年3月13号开始申请解散。根据这一间公司的 Facebook 专页，自称 Peter 卫 Sir 的负责人指，他是一个在英国生活的香港人，中学毕业之后参加了英国皇家海军，退伍之后加入英国警察，在军队和警队服务了十几年，其后成立 D5 Security 提供私人保安服务。同另一名被告 Matthew Trickett 同名年龄居住地区都相同的英国人，曾经是一间今年3月15号成立名为 D5 Consultancy Services Limited 的董事，他在4月23号辞任。一个自称 M. Trickett 的人的 LinkedIn 户口说，他曾经是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成员，2013年退伍之后成为保安顾问。 D5 Consultancy Services Limited 另外有一名叫做 Manchin Daisy 5的董事，报称是香港人，住在香港青衣的公屋长安村安柏楼。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洛之伦敦报道。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最近在会谈中表达了共同维护南中国海安全的重要性。专家认为，南中国海安全上最大的隐忧就是中国将部署配备核弹头的核潜艇，因此美日澳菲必须将联合巡逻和演习常态化，吸引更多区域民主国家加入抗衡中国的行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日本防卫相穆元念、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和菲律宾外长特奥多罗5月2号在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举行了第二次四国联席会议，讨论了该地区当前的安全形势。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四个国家表示为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将强化合作并举行更多海上演习。美日澳三国 軍表示會協助菲律賓提高軍事力量，認為咁樣對維持印太地區安全穩定非常重要。喺講到涉及到中菲喺南中國海嘅最新衝突時，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表示，中國喺南中國海損壞菲律賓船隻並造成船員受傷，係無視國際法嘅不負責任行為。佢提到4月7號四國首次喺南中國海嘅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內進行嘅海上合作活動，表示咁嘅活動唔單止加強咗四國嘅互操作性，仲建立咗部隊之間嘅聯繫。奧斯汀話咁樣強調咗我哋對南中國海嘅國際法共同承諾。華盛頓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員長美賢表示，南中國海安全上最大嘅隱憂就係中國將部署配備核彈嘅核潛艇，所以日美澳菲要持續並擴大聯合演習，避免中國有機可乘。長美賢首先係咁樣講
㗎。中國は潜水艦搭載の新しいミサイル JL-3 を開発中です。この海南島の地下にある基地に。
佢對美國之音話：中國目前正喺度開發一種新型潛機導彈 JL-3， 駐扎喺海南島嘅一個地下基地，從嗰度出嚟，隱藏喺南中國海某處，等待攻擊命令。長美賢指出，呢種新型導彈完成將會有能力從南中國海攻擊美國本土，使到美國為咗避免核戰發生而減少喺南中國海制衡中國嘅軍事行動。佢表示，中國為咗防止潛艇被發現，必須喺佢嘅周圍部署戰鬥機、巡邏機同埋艦艇，防止美國及其盟友軍艦靠近。佢繼續話：，
スカボロー礁にもですね、人工島を建設すれば、南シナ海全域に戦闘機や哨戒機を展開させる拠点ができるわけ。
如果中国在黄岩岛建造一个人工岛，那中国在整个南中国海都有部署战机和巡逻机的据点，在战机、巡逻机和舰艇的保护之下，中国就可以将配备核弹头的潜艇隐藏在南中国海，随时准备攻击美国。他说日美澳菲必须积极派遣能够侦察潜艇的舰艇和巡逻机在南中国海巡逻，防止中国隐藏潜艇，还必须阻止中国占领黄岩岛。他认为美澳应该分工并持续巡逻，甚至应该将演习内容改为反潜演习。台湾日本研究院特别顾问陈文甲教授表示，为了管理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特别是在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的军事和其他活动，四个国家将在南中国海进行常态化的联合巡逻。他说这样是一种展示区域力量平衡及合作意志的行动，目的就是为了保持航行自由及地区安全稳定。陈文甲说，
美国、日本、澳洲和菲律宾等四国呢，为了在强化南海的区域力量平衡。
陈文甲说，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为了在强化南中国海的区域力量平衡及合作意志行动，将制定明确的沟通和危机管理方式，并建立一个更加规范和常态化的合作框架。他认为这样不单止可以令到四个国家的联合巡逻和演习更加畅顺，还能够吸引例如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周边国家加入，用更加广泛的多边合作机制对抗中国在该地区造成的紧张局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黄尊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四國在南中國海的增加聯合巡邏和演習，對於日本來說也有特別的戰略意義。他說，
日本和中國本來就在東海，主要也就是在釣魚台群島。
他說日本和中國本來就在東中國海，主要就是釣魚台群島，一直都有主權紛爭，所以如果菲律賓有更強的力量來抗衡中國，這樣中國就必須加大或者是集中力度來對付菲律賓，而日本在東中國海所受到來自中國的海上壓力就可能因此而減少了。他說日菲已經形成國防與外交2+2機制，預計今年將會締結互惠准入協議，可以預期簽訂之後，四個國家在菲律賓周邊海域將會實施更多的演訓來到阻嚇中國的威脅。在這一次四國防長會議之前，美國、日本和菲律賓領袖上個月在華盛頓舉行過第一次三方高峰會，議題聚焦印太地區局勢以及南中國海的問題等。美日更加在前一日宣布了超過70項協議，兩國在加強國防合作方面取得重大進展。黃尊彦指出，上个月美日峰会的共同声明中就提到，美军和日本自卫队未来将加强联合作战的能力，就是要确保良好的互操作性。他说，
日本正在大力开发能够反击敌人的武器，那美国会在这方面提供相当的援助。
他说，日本正在大力开发能够反击敌人的武器，美国会在这方面提供相当援助，不管是武器的研发技术或者是武器本 本身的提供，未来相关武器部署在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亦都能够共同运用。对此，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指出，日本向美国购买了400枚的战斧巡航导弹，赋予它反击能力，但终究需要美军合作。他说，
実際にトマホーク巡航ミサイルを運用するには偵察衛星で目標を発見して GPS 衛星でミサイルを誘導して、
他说实际操作战斧巡航导弹时必须使用侦察卫星来发现目标， GPS 卫星可以引导导弹，通讯卫星可以中断通讯，并且必须进行侦察来确定导弹是否击中。长美贤指出，美国拥有这方面高水平的系统，因此日本的反击能力其实是依赖美国体系。他表示，从俄罗斯最近入侵乌克兰以及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导弹交锋中可以看得出，导弹战的及时性和适度性是非常重要的，才能够及时快速做出准确的决定，所以日美的紧密配合至关重要。这种合作可以延伸到导弹防御系统以及使用潜艇和补给舰的联合作战。台湾日本研究院特别顾问陈文甲教授